探寻封疆史迹，了解当代澳洲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澳洲传奇。
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澳洲传奇，我是曲瑞。咱们上集讲过，淘金潮之后，澳洲呢是发生了排华潮，造成排华潮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，那就是呢，当时部分受进化论的影响，白人普遍的歧视有色人种，这其中也包括华人。那除了这第一个原因之外啊，曲瑞在结尾还提到了第二个原因，就是呢，很多白人的淘金者呀，他们抱怨，华人一来就把金子全给掏空了，白人呢就捞不着了。那曲瑞在上集结尾就讲过啊，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。这个锅咱们中国人不能背。讲到这儿呢，曲瑞就先讲一讲咱们华人的劳工。有人说呀，淘金潮为澳洲带来了第一批华人，这个说法呢是不够准确的，因为在淘金潮之前，澳洲呢已经有了大约2000多个华人。不过这2000多个华人呢可不是自愿来的啊，这些华人呢就有点像咱们知道的黑奴一样，要么呢是被骗来的，要么呢是人口被拐卖拐来的卖来的，总之呢这些人是像奴隶一样被送到了澳洲。当然了，不同的是啊，就这些澳洲的华人奴隶吧，就来到了澳洲之后啊，这些人的待遇那要比非洲的黑奴要强得多得多。所以说啊，有这些人平平常常的待遇，也使得很多人呢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。和之前的经历相似，淘金潮来的华人很多呀也是不自愿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人呢要不就是欠了赌债，要么呢就是抽鸦片没钱了，总之呢是欠了一屁股债，他们呢就和债主啊达成了一种劳资关系，我们呢就帮你去淘金厂干活干两年之后我们就恢复自由身了，咱俩的债呀也就一笔勾销了。很多人呢是因为这样的协议来到的澳洲。当然还有少数人呢，纯粹呢就是因为想要投一把机，是吧，试试自己的运气。当然呢，这些人要来到澳洲，当时呢要交6英镑，这个钱呀也是一般人根本就付不起的。所以说很多人本来呢他平时不欠债，也是为了这6英镑也不得不借上高利贷。于是乎来到咱们澳洲的淘金潮的华人普遍呀都是负债累累的。正是因为这些人欠债，再加上呢咱们知道啊，华人呢本来他就干活就很勤奋，是吧，就古时候如此，现在呢也是如此。在这个西方人的眼里啊，史书上就这么记载的，说华人呢无论是严冬还是酷暑，华人们除了吃饭和睡觉之外都在矿场上干活，简直就是一刻也不停，这是华人们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。另一个原因呢就是华人们呢比较团结，性格呢都比较和顺，互相之间呢也能合得来。当然呢咱们也讲过，华人们很多都是欠了债的，你不听人家债主的也不行啊，是吧。咱们知道西人的那个淘金者，他更多的都是探险家或者是专业采金的，人家很多人都是从这个加州的矿场刚一下来，刚一退出来就加入了新南威尔士或者维多利亚的采金潮。那华人就不是啊，因为欠债的关系，华人之间啊是有着非常明确的等级关系的，你欠人钱的人你能拿得到多少，你老板你能拿得到多少，这个是有非常明确的关系的，有一个很明确的很严谨的上下级的关系。所以说这些人合起伙来啊，他也是效率就比较高一些。当然了，最重要的一点啊，这华人之所以能成功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华人们善修水利，要比玩水，咱们知道从大禹治水开始算的话，那中国人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，那比玩水的话，那我说中国人那是西方人的祖宗。所以说中国人呢，再加上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呢，他用的也不是现代的这种科学方法，这种水利科学，用的呢是古人的那种办法，像知道这个都江堰是吧，咱们现在还在用。所以古人呢他就能够把水引到当时的西方科学引不到的地方。当然呢，因为淘金需要水嘛，当然他也就能够在西人采金采不到的地方 在那儿进行淘金。那当然淘出来的就多了呀，因为这是西人他淘不了嘛，等于说你就独一份啊，其他的地方都是抢，你这个地方别人谁也淘不了，就你这一份。所以说啊，华人们呢往往是在西人已经采过了已经放弃的这个矿场进行采集，而一采呢就能采来很多，比西人还多。那相比之下呢，西人的淘金者，你不管你是探险家还是你是专业淘金的，那跟中国人相比，跟会玩水的中国人相比啊，这些人呢基本上就是胡采乱挖，乱挖一气，完完全全的是碰运气。不过啊，中国人的成功啊，当然呢就是遭到了白人的妒忌，是吧？很多白人呢就指责说，这个中国人呢一来我们就没有金子了，全让他们给逃走了。当然咱们刚刚也讲过了，这个可不赖华人呢，华人是在西人已经淘金过的地方再进行淘金啊，白人挖不出来，那完全是因为自己没本事，不会玩水。那还有西人指责了，说华人呢浪费水，把水都给弄脏了。当然我说这个也是胡扯啊，淘金没有不浪费水的，没有不浪费水的。咱们前面讲过是吧，有一个这个不涉及到华人和西人之间呀，就是纯粹的西人内部之间的一些个纠纷吧。说有一个小偷啊，他呢就是偷来别人从采金场上已经采到的黄金，那当然这个罪就是罪无可恕了。人们呢就在商量怎么处死他，有的人说呀，就干脆把他投到井里淹死他。那有人马上就不干了，你把他淹死了，这个处罚呀太奢侈了，因为水是用来淘金的，你把他淹死了，那咱们这不能淘金了呀，是吧？就说这个什么意思呢？水呀在当时就是最珍贵的资源，淘金没有不用水的，没有不浪费水的，所以说这个指责是非常不公平的。还有人指责呀，说咱们华人的淘金者从来也不参加淘金者和政府之间的抗争。那这一点呀，华人也有自己的理由啊。在当时啊，无论是西南威尔士政府还是维多利亚政府，都对华人有着非常明确的歧视和排斥。你比如说华人的淘金者一来入境费10英镑，你说这谁能交得起？交完10英镑之后，每个月的淘金证是一个月1英镑。咱们知道后来的话呢，西人是3个月2镑，中国人呢就是1个月1镑，那就贵了很多。尤其是前面那个10英镑的入境费啊，简直就是把人给封死了，堵死了。咱们刚刚讲过，很多人为了6英镑的路费都借了一屁股的高利债，你整个10英镑的入境费，那简直就是能够把他们都拒之门外。那这些华人是怎么来的呢？这华人呢可是吃了很多很多的苦啊。首先呢要从中国来到南澳，一路坐船呀，那一路上就不知道死了多少人。来到南澳之后，当然咱们顺便讲一下呀，南澳和西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是各自不同的殖民地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共和国嘛，所以说都是各自独立的，各自制定各自的政策。所以说呢，尽管西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要让你交10镑的过路费啊，这个基本上交不起，但是南澳是可以不用交的。所以说尽管西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这两个政府刁难华人，但是呢南澳是不存在这个情况的啊，因为南澳呢基本上就从头到尾也没怎么发现过金矿，所以说呢南澳呢也不限制华人入境。华人呢就先到南澳，然后呢上了南澳之后再步行走到维多利亚。那这个过程又是不知道死了多少人，所以说华人呢从来就没从政府那儿得到一分钱的好。因此华人呢当然他也就不积极的同其他的淘金人一样和政府抗议。所谓抗议啊，所谓游行示威啊，这些词呢也不见得都是什么好词。说白了就是自己的利益，淘金人的利益得不到政府的满足。因此呢为了个人的利益而聚集起来进行了一种群众性的活动啊，仅此而已。对于华人淘金者来说呢，即使抗议也基本上得不到什么好处，那干嘛还要非得去凑这个热闹呢？最后咱们再讲一种说法呀，这个说法就是更是过分了啊。 说很多西人就抱怨呀，说华人们把西人们所淘金丢弃的地方，那些个矿场都给淘干净了，就使得西人呐以后再也不能回来再淘第二遍了。那咱们讲这个就真的是无理取闹了啊！你说你不能再淘第二遍了，那你第二遍淘完了，你还想再淘第三遍呀、第四遍呀、第五遍呀，是吧？那合着就是说你自己淘不着的地方，那别人就不能再淘了呗？你不说你自己没有本事，你说这个啊，华人把西人都丢弃的地方都给淘干净了，淘的太干净了，没给别人剩下，那不就这个意思吗？所以说这个理由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。好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齐瑞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集接着讲排华潮的其他理由。Sweetheart, I'm bidding you fond farewell. Memory youth one day. I'm bound for a new land, my fortune to try. And I'm ready to sail away.